还是你们对刚才我们谈过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或问题？
师母，我在想这个对大业里的意义是不是就好像我想到那个就是神有什么事都不会瞒着亚伯拉罕，然后是不是他也是这样对但以理的，就是让他跟神是这么亲密的，就是神也是想要告诉他的，就是
是的，
我们常常祷告有很多事想要告诉神，可是真的我们和神的心意，我想神肯定也有好多事情想告诉我们，就是
当然是
互动的一个活泼的关系，我是这么想的。
是的，非常好，非常好。通常我们祷告都很一厢情愿的哈，单方面的。神，那你知道我吗？你有没有看到啊？你要给我吗？好，但是当我们有这种祷告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跟神是父子父女的关系的时候，其实神很享受我们来分担或分享他的奥秘。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学过以弗所书，谈到属灵的福分，这是一样一种属灵福分里面的这个，谁帮我找一下那个奥秘？找到以弗所书
第9节吗？
好，你念一下好吗？
都是照他自己所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是的，是的。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是的，是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有一种要我们分享，要我们分担。他那个奥秘本来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可是他愿意分享，他愿意让我们知道。那知道说我们就心更连结在一起，那种关系的那种亲密靠近啊，那种亲那种恩，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哈。我们跟神的关系事实上是彼此对流的，彼此连结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所以当神愿意把他的，就像刚才那个华云讲的说。亚伯拉罕齁，他把他要毁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他的侄子在那里，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他也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如果有几个齁。你看神说我不能不告诉我的朋友，你跟神的关系，我们都很希望耶稣是我们的恩友。我们有当他的朋友吗？这个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对等的、合理的，而且是彼此可以享受的这样的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好，非常好。还有没有？对于那但以理，他可以这样子，就是让神来告诉他这些以后的事。还有没有谁愿意在？
师母，
好，请讲。
我是在想啊，这个好像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奥秘并不是靠我们聪明才智能够测度知道了解神的奥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那个但以理和神的关系，因为他谦卑，他忠心，神就把他的奥秘告诉他，就像亚伯拉罕和神的使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关系太好了，他因为他听神的话，忠心服侍神，这个敬拜神，所以是这种关系，他并不是一种奖赏，就说是哦，你你聪明，我给你一个好处，让你知道奥秘，好像是一个，就是他可以和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可以和亚伯拉罕和这个但以理共享一样，一种
是
一种托付给他一样的，他可以，我这个事情我可以托付给他。
是的，是的，是的，有一种信任，有一种托付，非常好。是的，是的。你认为当所罗门跟神求智慧的时候，他智慧彰显在哪个方面？ 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刚才那个陆弟兄谈到说智慧哈，就是从神来，那他也给所罗门也求得很好，神也高兴，他也给他智慧，可是这个所罗门接受了这个智慧之后，事实上他跟这个但以理两个人的路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神很愿意给我们他的奥秘里面的这个心意，本来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可好像就那个陆西兄用的词哈，托付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说，到底所罗门问题在哪里？他有很多智慧，他的智慧可能跟但以理比起来还比他更哈，但以理可能也不想要那一种智慧，他要的就是这种跟神很亲近的这样的一个聪明智慧，明白神的心啊。刚才我们也学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神很乐意把他的丰丰富富的很荣耀的产业也好，恩召也好，还有复活的大能赏赐给他的儿女哈。但是他的很重要的目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借着耶稣基督让父神得到荣耀。所以所罗门呢，所罗门有很多荣耀，他很多荣耀啊，但是他的荣耀呢变成一个外邦人来跟他进贡，就是伏在他面前啦、进贡啦，变成这样的一个，变成他的一个就是一个，当这种情况下面的话，一个人很容易进入那种虚浮的荣耀的话，就很容易变成到后来所有的这一切神给他的变成虚空的虚空啊。像那个西西家王有没有跟神要了更多的寿命，他也是一样展现他的这些给那些异邦人，寿命是神给他的，他有的都是神给他的，可是当他抢了神的荣耀之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以赛亚说你招致的所这个灾祸呢，不是只有你，关系到你的国家跟你的后代。没有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还是你有觉得听不清楚的？上次有谈到不清楚哈，就再问清楚一点好吗？你不要在意说好像问一些问题，我们都要更深入的哈，就对我们的不解，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啊，是很好的。我问的问题都指向我们的生命的部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在念圣经，初念这个，等于说我们假设说对方刚刚念到但以理，那我从里面可以吸收到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哈，生命的这种营养最重要。那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问题，就可以提出来哈，不一定这。
你刚刚说那个但以理的智慧和那个所罗门的智慧是不一样的，还可以再讲一下吗？其实我有点不明白，就是所罗门问神求智慧，神给了他，可是他又做的事情又他当然治理国家很有智慧，可是他娶一千个太太，然后最后又感觉他离各种偶像，就是各种偶像都在他的那个宫殿里，我想这个哪里是智慧呢？这个
神就说要给他智慧啊，所以他写的智慧书啊，那个是智慧，
他
写的智慧书。
他娶一千个嫔妃，然后那让自己的宫殿都是充斥着各种外邦的偶像，这个怎么是智慧呢？
智慧从神而来，哈，那他怎么样来用神的智慧，有没有荣耀神，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样是从神给的智慧，所以我才问说，你们可以想象但以理得智慧也是从神，他没有求，可是天使给他，天使来把神要给他的给他。那现在所罗门也是一样啊，神很高兴他求智慧啊，那神给的智慧应该是都一样的。
对，
问题是他到他的手中的时候，关系到他是什么样的生命来用这个智慧。 雅各书第有没有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跟生命有关系，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系。欢迎你找一下那个雅各书，应该是第一章谈到，还是第三章，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不是这个，等一下我来找。
师母
啊，
我的那个雅各书三章十三节
呀，三章是的，是的，好，请念。
你们中间谁是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这个之前呢，等一下哈，那第几节？
十三节。
OK， 好，十三节，我们看到。接下来呢，下面有关于这个啊，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啊。我们现在往下面十八节，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十七节，十七节，好，顺便念一下，陆弟兄，十七、十八。
啊，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好的，义果，它的果子出来会是这样子的，跟什么？跟他的生命有关系。所以神可以拣选参孙，神给参孙有很大的力气，可是这个力气在参孙的生命里面就坏了，是不是？你这样了解的意思吗？华英，都是从神来的。事实上，这个所罗门王求智慧是神喜悦的，
就是神给他，但他没好好用。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不是好好用，而是他心里面的生命的问题。对世界，因为圣经上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不像他的父大卫专心的跟随神，他心里面有心怀恶意，他有对世界的一些虚荣的这样的一个心。等于说，同样我从神领，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有智慧嘛。那我这个智慧，如果用你的讲说，好好的用，就说我把这个智慧拿来服侍人，拿来荣耀神。那么他就会越有出来一个义果。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智慧拿，因为这个不是他的，是神给的，放在我的手中，就像刚才那个词很好，托付给我，然后我拿来让我自己享受，因为神给的东西他不会拿回去啊。神的功，他神的那个作为就是这样，我给你自由意志，即使你的自由都变坏了，我还是不拿回来。神是不会收回的，神只会给你一个结局，他不会收回。所以，但以理就在这个智慧里面，他没有要，可是神就派使者给他，他用这个智慧，事实上，到后来他还是不明白。这个智慧本身并不代表等于我知道多少，不是知识的层面，是一个彻透参透神的心意旨意的部分。这样可以了解吗，华英？
了解一点点。
不一定没关系，不了解也没关系。
是吗？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所罗门求智慧，就是我昨天才第二遍读到这个列王记上的三章。他在五节说，所罗门不是去基遍吗？五节说，在基遍夜间的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对他说，你求什么可以求。然后到十五节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整个这段求智慧是所罗门在梦中的一个还是求吗？我不懂得是在梦中可以求吗？ 但是这是求智慧整个这个过程，主赐福神赐福过程是所罗门在梦中我看见。
所以你的问题是在梦中可以求吗？是这样吗？
哎，对。
我不知道，圣经就这样，我不知道呀，我真的不知道。嗯、
在整个求智慧的过程中，我看他是做梦，他做了一个梦，他可以看到。
但是他可以认定说那个梦是神跟他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好像一个显现一样。
哦。
对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没有想过，对不起呀。
Yeah. 没有关系，我读了几遍，我昨天都读到这一节的时候，
oh, okay.
哎呦，
okay.
完了是在梦中的一个
呀， okay. yeah. 而且是神主动的，对不对？
对，我记得他说在基甸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yeah. 哦，是神是主动的，
是的是的呀， yeah. 神可以借着各种方式跟我们显现。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伊朗哈，伊朗的其实是基督徒最多的地方，迫害也多很厉害，然后呢他们是最多的，那伊朗呢是没有办法去传福音的，那怎么样他们会信耶稣呢？因为神界的意象亲自向他们显现。
哦，
人的心就是爱每一个灵魂的心。
对，师母刚才这个姐妹说到这个梦中那个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他不明白。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不是梦过天梯吗？在天梯上有天使下来见他，也是神。
嗯哼。
就是赐福给他呀，我觉得就是
有可能
是
的，
就像师母说的，神
可以理解，
神会用各种的意象，不同的意象向人显现。
是的，不管怎么样记得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去求意象，是神主动的显现，这是重点呀、是的是的呀。
师母，我回应一下您那个问题，
好，
就是单一里的祷告。我是觉得这个二十节里面哈、这个他讲到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是觉得挺受打动的。就是从您带着我们讲学习单一理这本书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单一理就是一个就是行公义听顺服神荣耀神洁身自好的这样的一个持守自己的信仰就是不动摇的这样的一个艺人。但是他在这儿祷告却说要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从这儿呢就看到那像他这么一个80多岁的高龄了，他还是在神面前那种谦卑。
是。
他深深的他有没有罪，他有多少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以色列的民他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是为他在祷告的时候为他国的子民以色列的罪祷告的时候把自己也带上，就
是
来代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并且是他不是为自己求，那他说是为我神的圣山是在耶和华我神面前祈求，就是像您说的是照着神的心意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心意去荣耀神的名而去祈求。所以说这种祷告就是让我看到了这是个除了谦卑之外，就是除了谦卑和顺服之外，就是这个以神的事为念这样的一个心意吧，我感觉。就分享这些。
OK, 是他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哈，很贴心。那后来给他的这个天使长来给他的加百列来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那对他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会看到哈，这样的信息带给他怎么样？更难过，更沉重。所以到第10章的时候， 他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口，也没有抹油。然后呢，一直到神又再次的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哈，一直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又更进一步的给他另外一个一样的更深入的这个预言，对预言的解释啦，这种对预言的解释，实际上从此以后就是在其实都是在那个像里面，哈，这个几个帝国到现在为止。唯一还没有解释的就是罗马帝国，其他的话金银铜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第十章又要回去，现在开始的话哈，又要回去这个希腊、波斯跟希腊，好，那慢慢就推进到末世哈。等于说但以理，我想他没有想到说他要写这个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对不对？从来没有，他只是在想说啊，我该怎么样忠心、忠诚守住我的信心，然后我怎么样在异邦里面啊度过我的这么多年哈、啊，从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好不容易已经快到结束了啊，只要让我能够就是让我就像保罗讲的说，我跑完该跑的，好、啊，然后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讲这个问题已经切入了使命的问题了，就是切入到我那天讲的我有一个课叫做使命哈，成全使命的问题了。那我的重点是这样，我要你们思考的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想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啊，我到底你要怎么用我？那我们要记得，神要如何用我们，他是主权在他。问题是当神把一个他的使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第一个我们知不知道，第二个我们愿不愿意。事实上我们看到当但以理服侍那些王已经够头痛的了，哪一天哪一个王要给我一个梦，他连自己都不记不得的，哪一天哪一个王他到了一个地步呢，我要跟他讲实话说他已经快要结束了，这个对但以理来讲事实上都是战战兢兢，他需要很确实而且很忠诚的去表达他所信的神。哪一天又来一个被人家嫉妒把他丢到失血去，天天冒死啊，像保罗天天冒死，可机会这样讲齁，身为一个俘虏，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天上来的使者把他这个奥秘解开了给他知道，对于他把他眼光拉到后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带给但以理心里面更大的负担重担。如果这个是所谓的神给我们的使命，他有一个神的托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是像刚才我们看到了他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个人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他要成全，他要除去我们的罪，他要成全他自己的义，他要让我们有份于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成为里面的天国的子民。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期待的。那当我们常想说神要我做什么，他要用我吗？当你知道神要用你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吗？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点。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哈，都觉得说哎呀我相信就好了啦，不要那么，不要让我付那么多的代价，因为耶稣讲过了嘛，你要跟从我就要付代价嘛，还要付上那个十字架，就是死的那个要死哈，就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这个我们信耶稣，从信以至于到信创始成终这一段路程，一定会被神来使用，一定有神的使命。因为到十二章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义人要发光，我们是如何在发光的，不是我们手上有一份多么的庞大的任务使命，我有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这个那里也有， 可是我们看到当你在承受这份使命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带着一个非常忧愁沉重的心，而且他写这本书，神说封起来，现在他们看不懂，也不需要看，一直到末世的时候，还跟他说，你就去休息吧，你安息吧，等到你就等着结局，那个时候你要复活。我想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复活的，在耶稣来的时候哈，他就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满带笑容的这样的一个容面的、啊、哈，即使我们不知道认不认得他，不知道哈，呀，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很世俗化，很世界的观念，我要为神做什么？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要被你用，要被神用的代价是什么？可能我们要想一想，要算一算，我们真的愿意吗？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他就乐意。可是是很神圣的，是永世的价值。一方面，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是经过耶稣基督死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的。那个生命本身在神的手中的工作太神圣了，以致我们可以被托付或者担负神要给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使命，彼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信的人，这个是到新约的地方了哈。那我们呢都是圣洁的，在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里面的一个成员，然后为的是要来宣扬那照我们从黑暗出来进光明的这样的一个神的美德。还有没有谁要回应这个问题？对于但以理，好，请讲，请讲。
因为这个也确实是从这个意象开始吧，我也在真的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哼，
为什么神要让他看见？其实从第七章到这个第十章，给了他的那真的是很宏大的这个意象。就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天机啊，就是天机，他知道了。
嗯哼，
尤其是今天我们学的这第九章只有四节的内容，但是他从时间上来看，一直到了末世，是吧？师母，一直到了低基督。那么在这中间呢，有那个啥，有这个哈、啊，就是。涵盖了啊，就你刚才讲了啊，所罗巴伯的啊回归，还有以斯拉、尼西米啊，然后这些以色列历史，然后那还讲了，就安提阿哥或者有人称他为安提阿古的那种，这个亵渎圣殿啊，然后圣城圣所啊。等等啊，这些啊大毁坏啊、大亵渎，
嗯哼，
这真是这有大艰难，但是这里面呢又有啊，就是耶稣啊那个受膏啊受膏者，他道成肉身，然后但是他又被剪除，说这个信息就是让但以理知道有什么，对但以理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就想了哈，就是但以理从我们读但以理从第一章一直到我们今天学的前面六章，那么但以理是非常知道神，非常认识神，也是像圣经上所记载的，他是很笃定，他是素常说神也知道他，神也非常知道 他这个器皿，他这个仆人。所以说这是我想的话，所以说他就像朋友一样。
嗯哼，嗯哼，
那神愿意让他知道这个啊神的计划，因为在这里面有毁坏，有亵渎，有艰难，但是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这个结局主权还是在神的。我相信但以理他不是十分明白，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可能他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那个定的结局。那还有我还想到，就是说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到最后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给门徒说我要受难，被鞭打啊，然后啊要被杀害。他也给门徒讲，然后他也给门徒讲这个殿要被毁啊，他也告诉门徒70年啊，公元70年提多要把这个圣殿毁了，圣城被毁了。说那他告诉门徒，门徒也不明白，门徒其实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他为什么告诉门徒呢？我觉得呢，他觉得他的门徒是对于耶稣来讲是一个他拣选的，神拣选的，所以说他就告诉他们也是能够承受的。事实证明了，是吧？最后啊，十二使徒除了犹大以外，不都是为主殉道了吗？
嗯哼，
就像刚才那个弟兄，我也赞同他，他就其实是他值得托付。当然我这下面这句话不一定对，我觉得神也需要向人说话呀。
神爱向人说话，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要像父子父女这样有这个亲，有这个恩，有这个情的。
对呀、
啊、呀、yeah,
如果这个关系到了密切的程度，那就可以说这种密切的话。总之我也是一知半解，师母。
嗯，我了解你在讲的是吧。嗯，就是我们承受得起，我们可以被托付啊，不管是神告诉我们他心里的负担吧，心意吧，而且还预告我们以后会怎么样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荣幸，也是一个我们手上的功，他把我们做成那个可以承受可以被托付的啊器皿，然后也我们也要我们是手上跟他一起成就他要成就的功。嗯哼，
哎，师母，我想分享一下刚才。
好的，请讲。
也正好可以回复一下刚才这位姐妹的疑问吧。
嗯哼。
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要明确呢，就是但以理他是谁？他是个先知啊。对吧？那么神托付给先知的任务是什么呀？就是要传达神的话语。神为什么不是像一般的人去传递神的话语，而是像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这里边就是神托付先知的一个特殊的使命，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是读但以理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但以理在写这一个，就说这个但以理书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但以理书这一个，他在写书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根本看不到将来，他们看不到，他们不明白神给他们命运的安排。是，所以呢，但以理书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只看啊，巴比伦把犹大国给灭了，也不要看在这之前亚述帝国把以色列给灭了，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在掌管历史，是神在掌管人类历史的走向。 而不是人类历史的走向来决定神的计划、神的安排。那么但以理书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尤其是从第二章，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在但以理解梦的这个时候，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兴亡，帝国的更替，人类历史的向前的发展，这一切都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呢？是在耶和华神的手里。所以这是但以理书要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要向被掳的以色列民要宣告神给他们的这一个计划，不要看到一个帝国的兴起然后另外一个帝国的兴起，但最终的这一个神的国必定到来。这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一个过渡，不管是从亚述到巴比伦到波斯然后是到其他的那些在中东出现的别的帝国，甚至罗马帝国，后来甚至到其他的一些帝国，这些帝国真的像过眼的烟云一样，都是从历史上走过，但是神的国必定到来。这就是在第二章最后这个国给我们的一个
不是人手所造的。
那么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将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国，我们说的天国在将来，耶稣基督的来到以及耶稣之后预言在千年以后说这一个新天新地的这一个时代，这一个历史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神就借着但以理这个先知来告诉我们，人类将来的发展就是神来的计划。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千年，真的是如一日，说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是那个永恒的国度是在将来，是在未来，是在天上，是在新天新地。说所以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所以神就启示给但以理，让但以理来写这本书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他也在当时的读者可能是由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些人在被掳之后，他们的可能会感觉到神为什么要击打我们呀，到了神让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其实神并没有抛弃他们，是神还是借着在但以理甚至以西结是也是在这个被掳以后的先知，是不是这一些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然后告诉他们神还是他们同在，所以让他们在70年满了以后让他们回归。是那么这样呢，实际上神来你告诉这些被掳的人，您不要灰心，你说你们只要神你的心转向神，神一定会看顾你们，神肯定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国，让你们这个国而且是永恒的一个国度。那么在这永恒的国度，以色列人可以这么作用呢，就是要做神的祭司。所以呢，这也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安排。但是后边神对以色列人失望了，那有这个新的计划，那是另外一个一回事。但是但以理书的写作背景呢，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事情。好的，我分享完了。
好，谢谢哈。但以理并没有先知的血统跟位分，但是神把先知预言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交给他，所以我在当中也跟大家说，他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位分呐、啊，从以色列人的那种啊血统上面的位分，这就是一个17岁被掳，他是一个贵族被掳到国外哈啊呀是，然后他的书呢，事实上也不 popular， 因为神说封起来啊，但是但以理就这样子的默默的。很贴着神的心来完成神的使命呀，谢谢，是的，嗯哼，耶稣也谈到但以理，耶稣也在他的也谈到但以理，好，但是他的书那个时候是被封起来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但你在说什么呀。嗯，还有吗？还有没有要分享然后回应的？嗯，
师母，就是刚才华英讲了那个所罗门求智慧和所罗门的表现的他的生命的表现之间的这种差距，我想问，这是不是这种现象实际上出现在不信以及信徒身上？就是有时候我们把神和人，神在人身上的恩典恩赐作为和人自己的这种生命力的混淆在一起了，以至于我们眼睛不去盯着神的时候，会看到人的行为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或者说不信的人就会亵渎神、拒绝神，是不是我们还是对神不认识造成的这种现象？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段时间会被，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就今天您讲这个，我就知道上神从来没有出现问题，神从来没有改变，神给人一切美善的恩赐，但是人没有用敬虔的心去把神所赐给我们人的一切去与神同工，行使自己的这个神在人身上的使命，而是说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从而让他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呢，就以为这是神让他做的，所以就毁坏了别人的信心，混淆了人对神的认知。我这样子的认知，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我想基本上从圣经里面的那个历代志的话很清楚，所罗门不像他的父亲大卫专心的跟随侍奉他的神。但
大卫跟随神，
但以理一开始立定他的心智，那个心智的开始，以至于到最后神托付给他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么神圣这么壮阔的意象。你讲，你再讲。嗯哼，
就是您刚才讲到他不像他的父亲那么专心仰望神哈，因为想到这个大卫的例子的时候，专心的，我现在能明白了，但是如果放在以前我对大卫的认知的，我可能也会心存这样的一个疑惑，他专心仰望神怎么会犯那么多的这种错误啊罪啊，当然我现在明白了，但是即使那样的就是在神眼中的专心仰望神，依然是你会犯罪，你会走错，但是神要去，神要的是一颗忧伤痛悔悔改的心，这也是神的心意哈。
嗯哼，嗯哼，
嗯，所以还是
说我们的这个心意要更新哈。有时候我们用一个，我们很容易看到做什么要为神做什么，或者是我在做什么过于我是什么。那我个人本身我是一直看到神里面的话语啊，就是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他，在他手上把我们做成那个工之后，那么我们就会同样的，他的儿女同样的因着圣灵的光照，因着圣灵的启示，因着神的工作，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之后呢，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远处彻透所谓的他的恩照有多么的荣耀，好，他的给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的，他的基业，还有他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大能如何要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还有敬畏他，还有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其实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不是吗？这是神自己讲的。Amen. 我所造的，我的百姓就是为了荣耀我，都是按他的心意造的。嗯哼。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和以利亚是一样。
我插一下，我先插一下，我先插一下。当我们看着大卫一直盯着他的那个所犯的大罪，几乎是我们会觉得我才不会去犯像你犯这样，其实扫罗也没有犯那么大的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主观看法，我不会像你这样，但是 神耶稣到后来讲到天国的子民，他讲到奸淫罪、杀人罪是什么？你的意念上，
心里
你的心里面恨那个人的时候，所以神的看法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有时候神的重点，他看的重点跟我们在想的，因为这个很难免啊，因为我们从世界的这个大染缸这样生出来，被他教育到一个地步，终于认识耶稣了，一下要转过来成为天国。刚才李弟兄谈到这个国度啊，赞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国度。那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当我们一跟耶稣有接触之后，有关系之后，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从心里面开始。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主呢？怎么知道我们爱他呢？就是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他有很多神的子民或者是神所眷爱的那个特质，他知道神的话，他对于不明白神的给他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焦心的。我们对于不明白神的话之后，我讲明白不是只有知识上的，就我们对于好像他的话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在意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向但以理学习的。因为旧约的时候的这些，不管是先知书或者历史书，来到我们今天教会的时代，基督的身体的时代，这个都是整个是连贯在一起的，整个是互相通的，一个是影子，然后这边的是实体。所以谈到神的诫命，不可奸淫，不可什么偷盗，不可杀的时候，来到耶稣的时候，就讲得很非常非常深刻，而且非常的清楚了。如果你心里恨一个人，如果你心里面动了那个意念，你就已经犯了那个罪。这是神的看法。到时候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是用我们的看法来看这些，是用神的看法来看。所以我们的心意需要更新变化。当然如果我们还没有转过来，神一定会做工，你放心啊。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聪明，本来也没有那么的所谓的啊，但是呢，当我们心里面整个心都向着神的时候，在那个上帝的宝训，耶稣讲了，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要成为天国的国民，就只有一个心。第一个，你的心是被重新生出来的，是一个重生的，是一个新造的。然后你要用你的全心在这个国度里面来侍奉，来敬拜这一位神。我现在有点跑掉了，为什么我在讲这一些习话啊？跟刚才你讲
没有，我特别感恩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我好像很多东西通，有原来的那个疑惑通了，特别感谢主，谢谢师母。
谢主呀。因为我们是在培训，就是要带别人刚刚信主的，或者是还没有很多资很多经历的的这些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经啊，我们当读经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也会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它问出来是很好的啊，是很好的。我们下次就要进到第十章了哈，进到第十章。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第十章，他又再次的陷入一个不能吃哈，就是很沉重的一个情况呀。然后一样的，在那里要在这个意象里面，他要更深入的来领受哈。华姨，你刚才对你的问题有没有有一些自己的答案？谈到智慧的事
情，师母，我有一些答案了。
OK， 那就好。
关于智慧，我在想，它不是一个知识，它是一个顺服的一个过程，顺服神的心意就是智慧。所以我想说，
我插一下，从雅各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清洁温柔，有没有？好，就是这个智慧给了我们如何让它活出来，就是有点像道了。道成肉身，就是那个道本身本来是神的真理，然后进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啊。所以我跟你们解释过， 神的话跟神的道它是有一些分别的，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有些分别的，等于说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状态。好，你讲，请继续讲。
我想问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是不是智慧，就是我马上过年哈，然后我就心里有很多纠结，我就不太想回去。然后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要不要回去，然后神就说给我一句话，就是你理当行诸般的义，然后我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回去。那我尽管我很纠结，我也很恐惧有一些事情，但是呢我愿意就是顺服他的意思回去。那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寻求他智慧和行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实际的来讲就是这样，是不是？
是，他自己说了，他说你们缺少智慧的哈。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等于说回不回去对我来讲我的意思不重要，神啊你要我回去吗？那如果是出于你要我回去，我也确信一定有你自己的智慧要让我在回去的这个事情上面成全你的心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以神为
中心。在我还没有定义什么的时候，没有在乎我想法之前，我先把神放在前面，说神啊现在是这个时候啊。当然你也可以跟说神啊我实在是不想回去，这个没有问题，就像耶稣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杯，这个没有问题啊。那就像你讲的也是一个顺服的意思啊，那神也回答你了，对不对啊？但是以后的话，我们如果慢慢的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先不要有一个定义，或者我想怎么样，好，可能会对我的重担会比较少一点，也比较不会有时候会有自我的意识的一种推动，让我觉得有难处，你懂的意思吗？你的难处神是知道的了，他一定是知道的，好，等于说呢，如果到一个地步，你说神啊。这一次你要我回去吗？啊，那答案一样了，你要回去尽你所尽的义。那你心里面知道我是为主回去的话就不一样了，可以这样讲吗？我是为主回去的，这样。你要有意思吗？
是的。
神的主动，我们是被他，我们是按着他的心意呀，哈哈。
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事，对，就是我是感觉很好。可是有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时候，我感觉不一定很好，但那如果是神的心意也是可以的，对吧？
那就是为什么哈，为什么我找那首歌哈，有太阳或下雨都是神有他自己的定义，而且都有他自己的美意。为什么我会找那首歌，为什么对我那么的触动，我真的是看到但以理的心跟但以理的生命，他就是从17岁开始，你想想看，他有他的青少年的梦，他有他的很卓越的背景，那他就走进这个所谓的俘虏，还要去抗衡到他的信仰跟对方的一种啊，就是还要去抗争，还要去保护他的信仰。的这个这么年轻，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呢，就是那首歌的意思，神啊，出于你的，我就没有质疑，我的责任是坚守我对你的忠心，我对你的诚信，还有成全你在我身上，我的生命中你要成全的心意。
明白了。明白。就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他感觉一定也不好，
是
那个是人的心意，他要去做。明白了。
他没有为难哦，他就是从一开始，这个撒旦试探他嘛，你就现在就你就就拜，然后你就这个都是你的啦，因为他要得国嘛，耶稣是要得他的国，对不对？他要得他的国， 可是呢你不用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嘛，但是呢他就是他已经知道神的心意，等于说信心跟顺服在前，而不是之后才顺服，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不是说对不对啦，我说这样的话对我们就更，对神就更宝贝，那对我们来讲就更容易了。就像他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这样。你有在讲话吗？我听不到。
嗯，对，我想这个是我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嗯，我在听
的。
嗯嗯，我在经历，谢谢师母。
那对我那么感动的就是但以理的那个生命哈，从那么年轻定他的意，整个就是这样子跟着神无怨无悔。他也不知道，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要完成这个使命。神有给他这个先知预言的这个使命。但他只知道说我就是犹太人，我有神的话语，我有些什么该吃的什么不该吃的，然后来到一个地步呢，我要有神的心肠，对于他的仇敌，抓他去的仇敌，这些王很霸道的王，我们没有看到但以理有什么样的，他就是非常非常顺服的，非常尽责任的，就按照神要他做的去做。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福分，对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走出一个亨通的，就刚才那里也讲亨通哈、啊，在他的那个都亨通，是不是我做的好，不是我会做，而是神自己在前面领路，我就跟着他，他上高山我就跟他高山，下低谷甚至死荫的幽谷，我都就是没有无怨无悔的经过几十年。从年轻到年老，所以我学习的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嗯，好，那刘平，你有没有要跟我讲什么？谢谢你哈，刘平现在。
OK， 刚才就是我之前就是听你原来分享过 being doing， 今天你就是在展开的时候就我就对这个更了解一些。
对，
首先我们就是成为神手中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把我们整个的生命调的这个状态可以能够感，就是说能够也不是说先就是能够感受到神在这个恩召里边对我们的就是一些托付也好，或赐给我们这种基业也好，就是我们或者是就是说怎么样去跟随神的带领，依靠他的大能，就是对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抽象或者是遥远，就会感觉就会借力，就会能够依靠神，
嗯，
更有连接了感觉啊。
是的是的呀呀，我了解啊。
然后我们尽管是好像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任何的就像你刚才说不管是高山也好死荫幽谷也好，就是我们尽我们所能理解的去敬畏神，去做的这个 motivation 是为了荣耀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就是说虽然走的也会曲折坎坷，但是是一条光明的义路哈、
越照越明，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是的是的。
而且之前那个刘蕾姐妹发的那个录音，有一次那个使命我没时间上去，但是我后来听了，从我自己的经历里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就是神的这个就是这个环境啊或什么不是我们觉得理想当中looking for 的或者是感觉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不要挣扎着脱离了神的这个就是说在神的手中顺服到低谷，他也会从死荫幽谷里走出来哈、然后 就从我自己的经历里我也发现了，其实回过头来我听到你分享那个东西，从我就心里还咯噔一下，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就发现我之前在那个过程当中挣扎，我就是觉得我不想走到死路一条的时候
是的，
我就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想不要走到死胡同里但是呢后来我觉得好在就是说有我先生他在那边，就是说弟兄和姐妹好像是还是不大一样，遇到事儿的时候虽然是我有的时候姐妹会觉得自己的感受比较多，即自己的主意比较多，但是呢弟兄那个定力比较强，他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朴实他就是觉得你现在你不要乱动，然后你要抓住什么，你要等待什么，最终就是始终就是沉到，真的是沉到最后，你就是感觉如果不是神出手神带领，那是走不出来的了哈。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脱离的时候你就完全去归给神了，归给神的时候呢你就会，我当时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就会对说神的恩典够用，你的头发我都足过，我就觉得这两个话就不是一个圣经的话了，然后就是这个经历 reflect 出这个
是呀，成我们生命里面的道啊的一个呀呀，是的呀，不管是弟兄姐妹有没有不同的特性，可是我们一样的一定要依靠主的呀，信靠他，而且要讨他的喜悦。好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但以理书里面的四个年轻人的名字，好，这是神在这一本书里面一直在彰显的，一直在让不管是外邦的王或者是他自己的儿女们所那个，记得吗？第一个名字，神是什么？审判者，对不对？第二个，
怜悯者
啊，还有谁记得什么？
怜悯，
他连续对，还有呢？有谁像我的神？哈、啊，有谁像我的神？所以他整个这个就是在彰显这样的一位神的属性哈、啊。还有一个。
帮助
者，帮助，他帮助，他有能力，他也乐意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非常前提性的，他是审判者，他是掌权者的下面，也看到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细心的哈，在帮助我们，连续我们，而且呢你会发现太奇妙了，超乎我们想象的，没有一个像他的哈呀。我们下次就继续第十章齁。